神圣诗人坚固保障，诗人将来希望，诗人举措抵御风暴，诗人永久家乡。
从咒诅中被救赎，加拉太书系列十一，加拉太书三章十至十四节，韦保罗牧师，2002年，王兆峰译，2004年。我们已经进入了加拉太书的核心部分，学习到圣经的这一部分，我心里实在是满了喜乐。这并不是说圣经其他地方不重要，不是神的话，但第三章的确是保罗写加拉太书的高潮。圣经中我们也看到有些地方是特别强调的，例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这就是告诉我们，这些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事。这里保罗已经做完了他的介绍，进入这封信的核心部分，这也是这封信的最主要的目的。你若读一读保罗的其他书信，他们都是为了此目的。让我再来读一遍这段圣经，加拉太三章十至十四，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，就被咒诅，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，这是明显的，因为经上说，一人必因信的生，律法原不在乎信，只说一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，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，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，因基督耶稣可以降到外邦人，使我们因信得这所应许的圣灵。在这段经文里我们学到，信基督而不是遵行律法，使人脱离律法的咒诅。我从前上过的神学院有时会给我寄期刊来，几个月前的那本期刊封面上介绍了一篇关于如何亲近神的专题报道，他们就这个问题采访了三位神学教授，列出来的答案从更迫切的祷告，更留心听神的话，到如何寻找机会侍奉等等许多条。这些事本身并不是坏事，至于说更留心听神的话，我不知道指的到底是什么。使我感到不安的是，关于如何亲近神的这些答案里所缺少的东西。现在有些教会和机构公开的攻击神恩典的教义，的确是令人感到不安的。就如前面两次我提到过的亨特 Dave Hunt 的那书，就在公开的否认以圣经为本的正统抗罗宗基督教信仰。这种公然的反对是明显错误的，是令人不安的。但同样令人感到不安的是，几乎在保罗的每一封信上，在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到处都教导的神的救赎之功和人的因信称义的教导，不知怎么搞的，今天的神学家们认为不能给人的灵魂带来安慰。不知怎么搞的，他们把因信称义的信息看作是不那么重要的，他们以为有更重要的东西。保罗在这里所强调的，他在罗马书、以弗所书、腓立比书、帖撒罗尼迦书、哥林多书里一再强调的，今天我们却认为不那么重要，认为还不够。但是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，读一读保罗的话，为人那被烤得光秃秃的灵魂找到一片沙漠绿洲吧。假如我们在这里，在基督为我们成为咒诅，在因信称义里还找不到安慰的话，那么我们的问题可就真大了，我们的眼睛就需要被神的恩典打开，看到我们的真正问题。三章十节，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，就被咒诅。我记得小时候从卡通片里知道，假如你表现好就能去天堂，行为坏就下地狱。长大后我发现大众媒体里基本上也还是这个概念，好莱坞的许多电影里要么就是加强这个观念，要么就是干脆除掉地狱的概念。但我们从来看不到、听不到真正基督教的圣经所教导的拯救概念。在我们面前的这段经文里，保罗警告我们的就是这种好人上天堂、坏人下地狱的观点。我们很快就会看到 保罗之所以憎恶这种观念的理由。你们中间有多少人仍然相信好人上天堂，坏人下地狱？因为一眼看上去这是很合理的事，对吗？但你若再看一眼，就知道不是那么回事了。假如我们希望神按我们的德性来审判我们的话，那么我们必遭咒诅，毫无希望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标准是绝对完美，你不能看着边上的那一位说我比他强，所以我能去天堂。标准是基督，标准是神的律法。假如一个人想让神根据他的表现来给他打分的话，他就必须不停地照律法上规定的去行一切事，包括每一项行为，每一个心思意念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不能有任何一丁点的错误。在座的有没有谁是这样的人？你们认识的人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？你看，我们真的是找不出人来敬拜神，不是吗？因为只有耶稣完成了所有的义。我一直被很多未得救之人对上述那种天堂、地狱标准的执着惊讶不已，这简直就像疯了一样。或许有人以为他们比别人好，就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。魔鬼在失丧者们的灵魂里成功地培植了几种概念，把他们推到死地。下面就是两种常见的概念。一种是对我们自己的义过高的估计，另一种就是对神的义可悲的无知。很多人想要让神按他们的行为审判他们。有一个人就对我说过，我领教过基督徒，知道他们的为人，假如上帝要救他们的话，那么他就有责任要救我。这不是一个大老粗，他是位律师，还曾经担任过治安官员，担任过学校校长，他受过极好的教育。有人向他传福音，他就是听不进。假如你想让神来审判你，那么只有两种可能，要么就是你把自己的义看得很高，要么就要你把神的义看得很低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的公义与正义如同烈火。事实上，我们也会不希望神的公义有任何欠缺的地方。我在准备到这里来的时候问过自己，我的确是这样想的吗？希伯来书上说神是烈火，我真的愿意神是这样的吗？我难道不希望神是位和蔼慈祥的圣诞老公公吗？但是当我们看到社会上道德败坏、罪恶泛滥、邪恶当道的时候，我们不都是感到很悲哀，感到痛心不已吗？你是否想象得出，若到了天上，和地上没有两样，公义、正义也被永远的去掉了，那将是怎样的一个噩梦啊？在整个被造世界，在整个宇宙里，若要有真正的公义，神就必须是公义的，是烈火。有人说，行，神是公义的，但我并不坏啊。那么多像我一样的人，永远在一起，肯定是件很有趣的事。你一个罪人，现在就忍受不了我，那么在永恒里与那些像我一样的人永远的待在一起，你能受得了吗？若连你都受不了，更何况全然圣洁、公义的神？难怪圣经宣告说，你眼目清洁，不看邪僻，不看奸恶。哈巴古书一章十三节，所罗门又加上一句：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人，世上实在没有。传道书七章二十节。当然，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神的公义标准。这节经文告诉我们，神律法的标准高得无人能通得过。任何一个诚实的人，只要读过神的律法，就知道他是守不了的。那么我们把标准降低一点呢？我们为什么不制定一套容易遵守的律法呢？我们聚会的时候，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读一遍十诫，有人就批评我们说，这是旧约的律法，是老旧了的，我们需要新的不那么严格的条例，我们现在的神是新约的神，是友善的神。这种观点是在否认神的永不改变性。神是不变的，我们真应该为此感谢神。假如神是会改变的，那么将来我们到了天上，神说，你们知道吗？我改变主意了，那将是何等可怕的事！我们若改变神的律法，我们就 不仅是违反律法的，也成了假先知，因为我们以自己认为好的、正的取代了神的话。这是今天很常见的事。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常见？因为你把神的律法给扔掉，还剩下什么做标准呢？于是你就必然成为相对主义者，行你眼中看为正的事。马丁·路德这样说，律法是神命令摩西颁布的，如果在律法之下的人尚且受咒诅，更何况那些在人为制定的法则规定之下的人呢？即使是人为的规定法律，我们都遵守不了，更不用说神的圣洁法律了。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因信称义。毫无疑问，信心本身是神赐给我们的最大礼物。如果说信心是最大的礼物，那么律法就是第二大的礼物。我们绝不可置神的律法于不顾。神不允许我们无视他，连警察，连你的邻居都不允许你忽略他。神的律法说不可偷盗，我们是不能改变他的。保罗在十一节里着重的强调，三至十一节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，这是明显的，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的生。我们已经讲过许多次了，万一今天你是第一次来我们教会，让我再来重复一下，因信称义是一个法律概念，法官的小锤砸下，宣告你无罪释放。虽然我们是有罪的，但神宣告说我们无罪。圣经里很多地方都在教导，在强调因信称义，这与你的意志、你的智力和任何有关你的东西无关，而只与基督所做的有关。这是发生在你之外的事，当你坐在被告席上，小锤砸下，你被无罪释放，你什么也没做，什么变化也没发生，你永远的目的地被改变了。成圣不一样，成圣更像是外科医生在你身上做改变、修复的工作。保罗引了哈巴古书二章四节的话，义人因信的生。这个概念与我们通常的经验相反，这是如此有恩典的一件事，乃至我们实在很难理解。人的一般概念都是，你的行为决定你的身份，你之所以有你现在的职称，从事你现在从事的工作，是因为你的所作所为。但在神的运作里不是这样。神先给了我们职称，之后神改变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去用我们的工具去做工。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个陌生的概念，因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就是做一份工，得一份报酬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个礼拜都领圣餐，这就是为什么因信称义必须一再一再的教导。因为不需要多久，我们又回到老一套想法里去了。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还要给这所他建立起来的教会写信，还需要纠正他们。你以为他们早就知道了，但他们却这么快就离开了，转向另外一个福音。我们每个礼拜的聚会以宣读圣经开始，我们先在神面前认罪，然后宣告神的赦罪，这就是我们与神之间关系的运作方式。我们每隔几个礼拜读一次十诫。十诫是怎么开头的？神是不是告诉我们说，下面这十条是我要你们去做的事？不，神以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。开始，他首先提醒我们，他拯救了我们，然后他才告诉我们应当做什么。以赛亚也是这样，对吗？以赛亚书第六章，神立以赛亚为先知，将他带到圣殿，他抬头见到圣哉圣哉圣哉的圣洁神。他怎么做的？加入天使的赞美歌唱吗？不，他说，我有祸了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，又因我眼见大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然后神差了天使用火剪夹一块红炭沾了他的嘴唇，说，你的罪赦免了。这时他才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这是在赦罪之后，在拯救之后才发生的。神在赐给我们基督里面的信心之后，那火炭才除掉了我们的罪。这时 我们才说神啊，你要我做什么？我们在说神啊，你要我做什么之前，切不可忘记神为我们所做的，我们必须常常默想这点。一人因信的生，就意味着在基督里的信心先于人的一切行为。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他满有恩典的应许的结果，而不是他对我们的行为达到某些高度的回应。这就是我们一生都当牢记的，我们不是因为行为，我们是因信称义。三章十二节，律法原不在乎信，只说一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。保罗这样的写法看上去是不是有点不容易理解？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，那些依靠律法在神面前称义的人，依靠的是他们自己；那些依靠信心在神面前称义的，依靠的是基督。在律法上是人在行这些事，在信心上是基督在做这些事。我们看到这句话里的动词行，是人在行。我们与神的关系是这样的吗？你想说，神啊，请你看看我所做的不是基督所做的吧吗？这句话是保罗从利未记十八章里引的。有人竭尽歪曲之能事，把保罗的这句话读成了人不需要尽力遵守神的律法了。这是今天极其流行的观念，保罗的这句话并不是说律法是邪恶的，律法的目的不是为了救我们。对此加尔文说，律法与信心显然不矛盾，不然的话神就不是他自己了。神难道会说，我从前是要求你们要诚实，不要偷窃，不得造偶像等等，但现在人改变主意，不想要这些了。神可不是这样的。我问过反律法主义的人，你认为十诫中哪一条我们应该不去管它了？假如他们真是基督徒，没有一个人会说我们不用再遵行了。这完全是一种思想混乱。神的律法就是神的律法，我们若离了它，就没有了标准。保罗在这里极力反对的不是竭尽全力遵守律法，他极力反对的是我们竭尽全力遵守律法来称义，这是死刑，这是在违法的遵行律法。我们努力以神的律法作为生活的标准，和我们以信心接受神救恩的应许之间有着极大的差别。这差别是信心与行为，律法与神音之间的差别，是要求与礼物之间的差别，这两者间的差别就是天堂与地狱的差别。我常常问一个问题，如此重要的事，我们为什么不予以重视？今天有多少基督徒热衷于末日论、圣灵的恩赐、德能力等等，但却没有多少基督徒能分辨律法与福音、称义与成圣之间的差别。我倒不是在反对末世论，礼拜天晚上我还讲末世论的课程。你若到附近的基督教书店去走一走，看有多少书是关于因信称义的，有多少书是关于圣灵恩赐、关于末世论的，就知道了。加拉太书的后面第五章里我们会看到圣灵的果子，但在整封信里看上去就像是一段复笔。但你若问一下别人，加拉太书第五章是关于什么的，常常听到的答案是圣灵的果子，但这不是第五章中最重要的，是顺便说一下的。保罗在加拉太书里的重点一直都是因信称义。假如我是魔鬼，我要用的伎俩就是让他们去研究末世论，去过得胜生活的能力等等，只要他们分不清弄不懂称义与成圣就好，因为这看上去是使徒保罗要他们知道的。仇敌的确有点成功了，你看一看周围吧，有多少人多少书是在强调这一点的。再说一遍，在律法上是人的行为，在信心上是基督所做的，你信靠的是哪一个？保罗向我们解释神是如何在赦免罪人的同时维护他公义特征的，他刚论到了信心，现在他进一步的来向我们展示那真正的核心。三章十三节，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。我们已经谈了很多关于信心的事，严格的说，救我们的并不是信心，是基督借着信心救我们， 救我们的不是信心本身，而是所信的对象。现在保罗的集中力就注视在信心的对象上。信心之所以如此有效，是因为基督自己担当了本应该临到我们的咒诅，我们的罪算到了基督的身上。你应该想一想这个问题，一位公义的神怎么能饶恕你我的罪？他饶恕我们的罪又是怎么来维护他的公义特征的？人们常说空的坟墓是基督教与其他所有宗教的差别，从一定的角度说这是对的，但从世界观的角度说，这是基督教世界观与其他一切世界观的不同之处。假如你是无神论者，是没有神的，那么你连一个客观的道德标准都无从说起。犹太人、伊斯兰教、印度教、佛教徒们都有某种关于神的概念，但他们不相信基督的替代赎罪，不相信基督来到世上担当了咒诅。他们怎么可能说一个不惩罚罪人的神仍然是公义的神呢？这样的一位神怎么可能是公义的呢？他们是回答不上来的。这就是基督教信仰最具有一致性的世界观，这是任何其他信仰所不具备的。我们都知道有一位神，他有道德标准，我们知道我们都违反了这道德标准，我们也知道我们犯了罪，神是不会对我们睁只眼闭只眼的，他必定审判罪。那么答案是什么？答案是，正如罪因着亚当一个人进入世界，在亚当里每一个人都犯了罪，因着基督一个人，众人就被称义。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、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里告诉我们的。当然，这里有很多细节是我们可以来讨论，但总的来说，基督教世界观里的这种一致性实在让人惊叹不已。一位良善、圣洁、公义的神竟能饶恕我们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的一切不义。他怎么是公义的呢？因为他惩罚罪，因为他是不变的，因为无罪的义人耶稣基督成为了罪。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一直都讨父神的喜悦，他成为咒诅。你若仔细读一下福音书，读一遍圣经，就会发现除了诗篇22篇之外，圣经其他地方都没有对钉十字架做过特别描述，他们都是简单的一句话，他们钉了他十字架。我们花了大量时间谈论钉十字架的痛苦，我不想轻视这些，但历史上很多人死得比这更惨更痛苦。十字架的受难到底是什么？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不仅仅是你我的罪，你我的痛苦，更重要的是神的愤怒，是你我本当承受的地狱，他承受了。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信经里说他下到地狱。我记得许多年前我不明白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，对此人们有很多争议，但我可以告诉你们，假如基督耶稣所担当了的你我本该承受的是地狱，那么他就承担了地狱。我们的罪算在了他身上，他为我们承受的是神的愤怒。保罗在这里引的经文是《申命记》21章22至23节。人若犯该死的罪，被治死了，你将他挂在木头上，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，必要当日将他埋葬，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。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。犯了死罪的人被石头打死，挂在木头上，这是公开的告诉众人他的罪和所受神的咒诅。在神的眼里，所有的人都该受此咒诅，但耶稣却替我们被挂在了木头上。保罗所写的就是该受死的罪，不仅该受死，而且要示众，让众人看到这就是犯罪之人的下场。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这一幕了。今天很多人反对死刑，这对基督的十字架意味着什么呢？假如没有死刑，那么耶稣就不必死。因为没有人该受死刑，我们必须理解这对于一个人的世界观有多大的影响。在十字架上，在那死上面，我们有了个替身，神学家们称此为替代赎罪， 替代受死。有时候我的孩子病了，肚子痛得直哭，我真想来替他们承受那痛苦，我宁可是我自己病了。你是家长就知道我所说的是什么意思。可这是一个很有缺陷的比喻，因为我的孩子很可爱，再说他们也爱我。此外，就算我能和小女儿换一换，我来承受肚子痛，那我给她的是什么？一个将近50岁的肚子。所以这个比喻是很不恰当的。但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，还与他为敌的时候，就爱了我们，为我们而死，为我们成为咒诅。不但如此，他还把他的一家给我们，这是双重的交换。我的朋友们，若这还不算是好消息，我实在不知道还有什么叫好消息。假如我圣经没有读错的话，这就是每一所教会每一个礼拜天都应该强调的。我们永远不可偏离这一信息，这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，这是永不该失落的信息，也不可用从属的不重要的教义来取代它。让我们来读几段圣经，他们极美的在默想这一真理。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，与强盛的均分掳物，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，他被列在罪犯之中，他却担当多人的罪，又为罪犯代求。以赛亚书53:12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以赛亚书53:6，在何西阿书13:14里，我们读到基督是如何战胜死亡，叫死亡的死亡。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，救赎他们脱离死亡。死亡啊，你的灾害在哪里？阴间啊，你的毁灭在哪里？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。最后保罗解释说，这一项就是神的计划，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，甚至可以追溯到创世纪3:15。3:14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，因基督耶稣可以降到外邦人，使我们因信得这所应许的圣灵。基督有效地承受了神的咒诅，就是实现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的方法，全世界各族的人都必因他的子孙而蒙福。这不在乎人的能力，人的聪明才智，他是神向他百姓立约的应许。保罗在罗马书里引以赛亚书的话来说明，这应许完全是出于神而不是人。又有以赛亚放胆说，没有寻找我的，我叫他们遇见，没有访问我的，我向他们显现。罗马书10:20。那以寻求者为中心的教会应该认真地听一听保罗的话，以赛亚的话。假如你把教会改变成专门适应寻求者的教会，不会有多少人信，因为找到神的不是寻求者，找到神的是没有寻找他的人。对于今天盛行的那一套东西，这可是件矛盾的事啊。这的确看上去是矛盾，但却是正确的。这是又一个人在属灵世上的无能与福音不可抗拒之有效大能的例子。我们要的是基督为中心的教会，不是寻求者为中心的教会。我们知道，在基督为中心的教会里，我们宣讲福音，福音必定会不可抗拒地有效地将神的选民召来。你不必靠你们牧师的那套感人的方法才能使人信主。正如保罗在此所说的，充满圣灵与信心的教会是知道接受因信称义的教会，不是那些口里嘟嘟哝哝跳起来倒下去又鄙视教义的教会。有时候有人问我，你们是圣灵充满的教会吗？我知道他们所问的是什么意思，他们是在问我们敬拜的时候情绪有多高，是否说方言等等。可是你怎么来分辨一个教会里是否有圣灵与信心？根据使徒保罗的教导，是懂得理解接受因信称义的教会。这不是人搞出来的概念，这是神定下的概念。凡知道接受强调这一概念的教会，就是神的灵做工的教会，这种信心是真信心。我问你一下，你与神和好的基础是什么？ 假如你的回答是基督十字架以外的任何东西，那么你的房子就是造在流沙上。假如你在神面前称义的信心单单在基督里，那么你就建造在磐石之上，你的终点是生命与荣耀之处。
真神使人坚固保障，使人将来希望，使人居所地狱捆绑，使人永久家乡，在主宝座荫庇之下，圣徒平安蒙福，未来神必为全保护，永远平安无虑。
山川尚未发现之时，地球形成之前，原自太初。
人间不莽撞，世人